蜻蜓 FM 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梁。马上呢，我们这个四大名著情商课付费音频产品呢就要上线播出了，这也是我个人的第一个付费音频的产品。那么坐在话筒前呢，心里也非常感慨，因为我被广大的听友所熟知啊，应该是2003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时候开始，也就是说我进入到广播电视这个行业呢，是从音频开始，2003年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到现在呢，已经15个年头了。那为什么这次我们要推出这个四大名著情商课这样一个付费音频产品呢？在这里呢，发刊词里给大家要解释一下。说首先，四大名著情商课为什么要说四大名著？很多朋友都说老梁啊，看你好像天文地理啊，三教九流啊，什么都知道似的。其实我告诉大家，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都知道的人。如果他什么都知道，那他一定什么都不知道。之所以有的朋友觉得说老梁好像你这个会的挺多，懂得挺多，其实那是因为啊，我常年在坚持做新闻评论，每天都要做新闻的功课，所以大家身边熟知的事儿呢，基本上我也都研究了一遍。也就是说我整个的知识结构啊，相对来说盲区可能比很多朋友要少得多，并不是说我都有研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么说我的专业领域是什么呢？我在大学里啊，是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所以汉语言文学这是我的专业之一。本人呢又读过私塾，对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啊，还有一定程度的偏好。那么四大名著呢，是传统文化古典文学里的尖儿。对我来说呢，四大名著每一本啊，至少都看过几遍以上，不敢说倒背如流，但是烂熟于心还是能做到的。所以就是我说四大名著呢，内心呢还多多少少有点自信，没问题。那么说为什么是四大名著情商课？这个情商，很多朋友觉得情商就是为人处事，这也没错。简单来说呢，情商就是三个过程：了解控制自己的情绪，进而了解并且控制别人的情绪，然后处理好彼此的关系，这就是情商三个步骤。那么人的智商和出身有时候你左右不了，它是天生的，但是情商呢却可以通过后天的阅历啊，一点点提升。所以很多人觉得呢，在情商领域之内呢，自己应该大有作为。而且这些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可能年轻人的体会会更深。过去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代70年代80年代着重于智商的提升，因为当时社会知识是稀缺资源。可是现在呢，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阶段，甭说是各种各样信息纷至沓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真的假的知识付费啊，都一天把你砸得晕头转向。想获取点知识，获取点智商上的提升呢，似乎好像有很多途径。可是这时候问题来了，当我们现在知识的汪洋大海当中，现在虚拟世界的这种虚拟社交当中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的情商不够用。为什么呢？你看起来好像你整天可以活在电脑里，可以活在手机里，但问题是低头看手机，抬头你要面对人呢。而且你低头看手机，手机也是朋友圈啊。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尤其年轻人发现怎么跟周围人的这个关系越来越难处，好像自己特立独行的那套价值观呢有点不够用了，一跟人打交道就显得捉襟见肘。我们现在有个时髦的词儿叫痛点，就年轻人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痛点解决不了。比方说你母亲天天叨咕你赶紧结婚吧，你还不想结婚。那么你已经离异了的父母呢，要再婚你还看不上他那另一半。你在单位里头呢，给领导当秘书，怎么能够平衡这种关系？领导带你出去喝酒，非让你给他挡酒，你喝还是不喝？回到家里呢，又面对保姆，你对保姆不好吧，高高在上吧，怕他不好好伺候你，你要对他好点吧， 又怕他越界过分，不拿自己当外人。再有自己的好哥们跟自个儿借钱怎么办？有的时候弄的钱和朋友都没了，自己的好姐们呢跟自个儿男朋友呢还挺暧昧，这事怎么处理？是不是要防火防盗防闺蜜？有的说这都是现实当中的事，我不理会那个，我独善其身。那好，就是在虚拟世界里头，作为粉丝跟偶像互动的边界到底在哪儿？你一打王者荣耀跟你的队友应该怎么处理关系？就是你跑到虚拟空间里，他也摆脱不了人与人的交往，摆脱不了情商的控制范围。所以现在情商方面的问题呢，成为年轻人普遍的一个痛点。而我呢，也不是说比各位就多会处理人情世故，只不过跟大多数年轻朋友比呢，我年长几岁啊，社会阅历相对丰富点，人情世故见的也多，我愿意把我见到的听到的和我经过思考之后的东西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好，情商既然这么重要，那为什么要通过四大名著情商课的形式来体现呢？那是因为啊，我要给你讲述情商方面的知识，它需要有一个语境，需要假定一个场景，你就是其中的某某人物。那么这个场景越熟悉，你越容易尽快的进入到我说的语境当中。而四大名著几乎是中国人最家喻户晓最耳熟能详的言语场景，而且四大名著从上到下你看下来基本上也都是情商那点事儿。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薛宝钗能够搞定身边所有的人，为什么最后他就不能获得贾宝玉的喜欢？牛魔王能耐大的吓人，可是到最后老婆保不住，孩子也保不住，这是什么原因？三国里边卧龙凤雏齐名，庞统能耐也大的吓人，可为什么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走的却比诸葛亮坎坷的多？水浒里边鲁智深一转身能把过去抛在脑后，为什么林冲武松一辈子都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这些事情如果他们把握好其中的一个环节，情商当中某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很可能他们的一生就会改变，四大名著的结局也就因此改变。所以这两种场景套用到一块，四大名著和情商有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有可能给大家带来情商世界里头基于熟悉上的一些提高。当然您听了我这个呢，可能啊对您这个情商切实提高不一定有直接的帮助，但是你注意，通过听完我说四大名著与情商这些故事这些关系，您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体会，即使我自己把握不了控制不了我的情绪，但是我多少能够通过听这个了解别人的情绪，即使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不一定顺风顺水无往而不利，但至少可以通过了解他人避免一些对自己不必要的伤害。所以我说四大名著情商课您听了之后呢，或多或少对您会有帮助的，而且老梁我呢也一定至至诚诚认认真真的研究，把我的体会一点一滴说给大家听，一定不辜负您在这个节目上花的这点时间花的这点钱。最后呢，谢谢大家付费收听。